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0月10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0.73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加泰罗尼亚独立面临国内外的压力，警方对赌城的凶杀案调查进展缓慢感到失望，国际原子能机构对解决北韩核危机不表乐观。10月10号在中华民国双十国庆，今年的主题是更好的台湾。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庆典演说当中，在谈到两岸关系的时候重申不会走回对抗的旧路，也都不会在压力下屈服。
我也多次重申我们的善意不变，承诺不变，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但也不会在压力下。
详情请大家留意是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领导人定于星期二10月10号今日向地区议会成员发表讲话，同时马德里政府担心加泰罗尼亚地区议会表决赞成单方面宣布独立。加泰罗尼亚领导人卡莱斯普伊格蒙特未有提前披露他在星期二讲话可能涉及的内容。西班牙国内外的政治领袖星期一都敦促加泰罗尼亚领导人放弃独立，缓解国家日益高涨的紧张气氛。巴塞罗那市市长阿达科卢是最新发表反对宣布独立的领导人，他说
Es nuestra obligación como representantes de la soberanía popular encontrar una salida política inclusiva.
佢话咁将会导致社会嘅凝聚力陷入危险嘅境地。科卢呼吁各方缓和紧张局势，化解西班牙重建民主制度以嚟最严重嘅体制危机。加泰罗尼亚领导人放弃宣布独立，佢话喺一个法制国家未有单方面宣布独立呢种做法。德国和法国星期一都表示反对加泰罗尼亚独立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发言人说，默克尔坚决支持西班牙统一，同时鼓励展开对话。而法国则说，如果加泰罗尼亚宣布独立，将不会承认他的地位。法国欧盟事务部长卢瓦索说，必须通过在西班牙所有政治层面来展开对话，化解危机。枪手帕多克在拉斯维加斯打死58个人，打伤500多人一个多星期之后，调查人员仍然未找到这个美国历史上最大枪击杀人案背后的动机。克拉克郡的警官隆巴多星期一说，他对调查进展缓慢感到失望。他说帕多克在作恶之前一直精心部署隐藏他的计划。隆巴多话到目前为止未有证据显示仲有第二名的枪击者，冇人睇到巴托克喺拉斯维加斯同埋其他人一起，亦都冇同恐怖组织或者系任何其他意识形态团体嘅联系。隆巴多话，调查人员认为促使枪手作恶嘅原因唔会系一个，佢仲宣布咗10月1号枪杀案中嘅一个新嘅重要环节。帕多克在向参加一个乡村音乐节的观众开枪的6分钟之前，曾经向曼德雷湾酒店的一位保安人员开枪。目前还不清楚这一名保安人员查看情况被打伤之后，到帕多克向人群扫射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帕多克在酒店32楼的一个房间射杀将近11分钟，在警察逼近时开枪自杀。他所在的房间有大量武器，他的汽车有大量炸药。调查人员认为帕多克策划在枪击之后逃跑。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表示，他对解决北韩核危机可能的解决方案不乐观。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星期一在罗马举行的第20届加强核安全国际合作会议的开幕仪式讲话中表达了上述的态度。 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收集和评估有关北韩核计划的资讯，但目前仍然没有办法对局势进展情况作出报告。天野之弥说他仍然对北韩核项目严重担忧，北韩完全无视国际社会一再要求继续进行核试验、发射导弹并威胁其他国家，北韩高调试验核武器以及远程运载系统，意味着他不再仅仅是一个地区性威胁，他是对全球和平与安全的重大威胁。美国总统川普批评美国过去20多年来的北韩政策失败。川普总统星期一发出推文说政策无效，他在上个礼拜六的一个推文说抱歉，只有一种方法才能够有效。目前还不清楚川普总统所讲的一种方法具体是讲的什么，但是有可能是指军事行动。川普总统星期六说特拉森国务卿努力同北韩对话是浪费时间。俄罗斯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星期一的电话交谈中对特拉森国务卿警告说俄罗斯反对美国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联合国禁止向北韩运送违禁物资的四艘船只在世界任何码头停泊。联合国北韩制裁委员会负责人格里斐斯星期一在纽约的记者会上宣布了这项禁令。格里斐斯说这项码头禁令已经在上个礼拜四生效。美国加州消防员正努力扑灭十几处地方的山火，山火已经造成至少10个人丧生，成千上万人逃离家园。加州消防官员星期一估计山火摧毁了至少1500所住宅和商业建筑物，当地医院说有100多人前来治疗，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因为吸入了浓烟，预计死伤人数还会陆续上升。起火原因目前还不得而知，每年这个季节加州经常发生山火，大火借助风势能够迅速扩散。人权观察组织说卢旺达军人为了让被拘押人员招供，经常对他们施以酷刑，其中包括殴打、电击和捆绑。设在纽约的这个团体星期二发表一份91页的报告，揭露了卢旺达军方拘押中心2010年到2016年期间104宗被证实的非法关押案。很多被逮捕的人涉嫌是卢旺达解放民主力量成员或者合作者，这个是一个基地设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以卢旺达胡图人为主的武装团体。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在美国总统川普暗示他在考虑对北韩动武之际，国防部长马蒂斯敦促美国军人做好同北韩打仗的准备。中国和俄罗斯就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使到局势恶化的动作。另一方面，美国前总统卡特认为美国应该派遣高级代表团去平壤进行和谈，或者支持就北韩问题举行国际会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一在美国陆军协会年会上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在川普致力于寻找外交途径来解决北韩问题的时候，美国军人必须要随时准备战斗。谈到川普对北韩的策略的时候，
It is right now a diplomatically led economic sanction。
马蒂斯将军说目前这个是一个由外交主导、经济制裁为支撑的试图使到北韩脱离现有道路的努力。
Now what does the future hold? Neither you nor I can say. So there's one thing the US Army can do。
马蒂斯表示未来会是什么的情景大家都不知道，所以美国陆军可以做一件事，这个就是你要必须要做好准备，确保必要的时候能够有一个美国总统可以使用的军事选项。向马蒂斯作出上述表示之前，川普说美国试图对北韩问题的处理20多年以来一直是失败。他在星期一的推特上说美国的25年以来一直未能够成功处理北韩问题，给予了数十亿美元，什么都没有得到，政策是不起作用。川普在星期六亦都曾经发出推文说美国过去的多任总统一直是和北韩领导人交涉，签订了协议，亦都付出了大量的钱，但是不起到作用，协议在墨迹未干之时候就已经是被违反，令到美国谈判代表受到愚弄。对不住，只有一件事是会凑效。川普的这番说话暗示他可能彻底改变美国长期以来压制北韩核武器发展而不是同他是对抗的政策。 上星期四，川普在白宫同美国高级军事领导人举行会议，并且随后同这些将领以及他们的配偶一起拍照的时候表示，这次的聚会或者是暴风雨前的平静，引发了他在考虑对北韩动武的猜测。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田纳西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科克这个周末在受到川普的攻击之后，对纽约时报表示，川普对其他国家发出的这种鲁莽的威胁可能将美国引向第三次世界大战。针对川普在北韩问题上的有关讲法，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电话会议上对媒体表示，莫斯科已经是而且继续呼吁所有冲突各方以及是同此有关的人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只会导致局势恶化的动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亦都重申了所有各方保持克制的一贯立场。他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问题的时候表示，当前朝鲜半岛形势非常之复杂严峻，中国是希望有关各方都严格遵守以及执行安理会有关的决议，不要采取互相刺激以及是加剧矛盾的言行，而要保持克制，慎重行事，努力缓和局势。而最近几个星期以来，北韩在日本上空发射了两枚导弹，并且进行了第六次的核试验。国际社会普遍预计，平壤很快会拥有能够装载核弹头的打到美国本土的导弹能力。曾经多次访问北韩的前美国总统卡特，10月4号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的文章当中表示，有关解决北韩危机的各种建议，包括对北韩的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都是为了压制北韩领导人而采取自卫的措施，而提不出立即结束目前危机的办法。卡特总统表示，泰勒森国务卿上个星期所讲的美国同平壤有沟通的渠道是一个很好的缓解局势的第一步，紧接下来美国应该是派遣高级代表团前往平壤进行和谈，或者是支持在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地点举行包括北韩、南韩、美国以及中国在内的国际会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核扩散监督组织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正在使用世界范围内的一系列的监测站点来到证实可能的核爆炸，其中包括上个月北韩声称进行的一次核爆炸。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的报道。
今年9月3号，北韩得意洋洋地宣布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核试验，验证北韩讲法取决于来自全面禁核试条约组织的专家。设在维也纳的这个核扩散监督机构在世界各地拥有289个监测站，计划之中建立的站点更多，地震、水星和次星感应器持续不断地保持运行警戒，就算是针对最微弱的核爆炸的迹象，不论是地下、水下或者是空爆。好像这个放射性核素探测器从气流之中采样板立即可以测量出核粒子。
The particles that are in the air are sampled with the air and collected into these filters. The filter will have decayed and then collected into the detector.
全面禁核试条约组织的罗曼诺·普兰提达话：，空气中的粒子从空中采集并且收集，进入过滤装置，将具有放射性特质或者有放射痕迹的粒子状物质采集成为数据，然后送往全球通讯基础设施进行评估。在各个地方，分析人员会寻找空中放射线，很典型的就是以放射性惰性气体散气的形式存在。
And here we can see a typical spectrum for xenon detection, and we're looking for xenon as an indicator.
全面禁核试条约组织放射性核素首席分析师弗兰西斯卡科林伯格话：，那个地方他们可以看到一个典型的散气检测光谱，他们正是寻找散气作为一个指标，譬如核爆炸棘手的就是如何区分核爆炸释放和医用同位素的生产。这些不是唯一的挑战，如果进行的是一次地下核试验，北韩的核试验被认为就是在地下进行的，这种探测的时间就会延迟，一直到核气体足够散发出为止。
What we need, if it's underground, we need cracks in the ground and the surrounding that will leave.
全面禁核试条约组织秘书长拉希尔·拉希纳扎尔博话：， 如果是地下核爆炸，他们需要地面有裂痕，核气体会通过这些裂缝渗透出来，并且通过天气传送。在北韩上一次宣布核试验之后，全面禁核试条约组织的科学家还未有探测到空中的核粒子。以上是美国之音拉皮迪的报道。
10月10号是中华民国双十国庆，今年主题是更好的台湾。在一大清早，很多民众就在酷热的天气下涌到总统府前准备参加庆典。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庆典演说当中，在谈到两岸关系的时候重申不会走回对抗的旧路，也都不会在压力下屈服。蔡英文的讲话当中并未提到九二共识，不过再次表示希望寻求两岸互动新模式。下面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张佩芝的采访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二的双十节演说当中表示，他的政府有三个努力是面向，一是兑现承诺冲刺改革，其次是捍卫台湾的民主自由，第三是积极为台湾寻找在国际新秩序当中的位置。同往常一样，各界最关注的是蔡英文关于两岸关系的讲话。蔡英文表示，在中华民国生日的这一日，他要感谢所有国军弟兄姊妹，他们是中华民国生存发展的保卫者，是台湾民主自由生活方式的坚强靠山。他还说，作为三军统帅，国防转型是他责无旁贷的任务，首先就是要强化国军的战力，其次就是要提振国军士气，要落实国防自主。
我们全力强化战力，但不会求战，我们会致力维护台海。
蔡英文表示，台湾要全力强化战力，但是不会求战，会致力维护台海以及是区域和平稳定，捍卫台湾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以及是台湾人民选择未来的权利，不受影响。蔡英文还说，从他上任以来，为维护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已经是尽了最大的善意。
我也多次重申，我们的善意不变，承诺不变，不会走回。
蔡英文表示，他亦都多次重申，台湾的善意不变，承诺不变，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但是亦都不会在压力之下屈服，这个就是台湾处理两岸关系的一贯原则。蔡英文表示，今年是两岸交流30周年，应该是珍惜30年以来得来不易的成果，以及是累积的善意，在既有的基础上面寻求两岸关系的突破。他还说，今年亦都是台湾开放大陆探亲30周年，那些亲人见面的画面，即使是到了今日，一回想起来依然是深受感动。从2011年开放陆生来台以来，两岸年轻人可以一起生活，一起学习和思考，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对彼此成长背景的差异有所理解，亦都对一起打造更加美好和平的世界培养默契。他是呼吁两岸领导人共同努力，展现圆融政治智慧，并且以坚定意志和最大的耐心，共同寻求两岸互动的新模式。而在之前的一日，台湾反对党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就国庆日发表讲话时候，批评蔡英文政府进行去中华民国化，各种施政不断挑动对立，台湾民主已经出现了严重倒退的危机，民进党执政下两岸形成僵局，不单只是国际外交受到冲击，连带亦都影响到经济发展。自从蔡英文上任之后的一直避谈九二共识，亦都再三提出希望两岸思考互动新模式。不过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在之前曾经表示，民进党最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两岸关系的性质到底是什么东西，只有承认九二共识，认同两岸同属一中，两岸能够重回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中国加大了对菲律宾的援助，包括建议合作勘探海底的石油，并且帮助马尼拉打击穆斯林反叛活动。这个就显示显然存在海事的争端，但是双方都希望建立格外牢固的友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台北报道。
中国国有的中海油等三家公司正在等待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签字，准备在菲律宾西海岸附近水域一处7120平方公里的区块勘探燃油。 上星期菲律宾武装部队在他的官网说，中国捐赠了3000支攻击步枪，并配备300万发子弹，以帮助菲律宾在饱受战火游轮的南部地区打击同情伊斯兰国的穆特组织。除此之外，中国还向菲律宾提供基础设施援助，这个显示两国都希望在对方所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尽可能拉近关系。中国和菲律宾是在2016年才握手言和，之前两国就海上主权问题争吵了4年。菲律宾倡导组织政治与选举改革研究所执行主任拉蒙卡塞普尔说，中国官员希望多多益善。他认为菲律宾人有很强的民族主义立场，特别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但是亦乐于接受友谊。北京正在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盟友关系，以缓解因为中国对南中国海的权利声索而引起的敌意。2016年7月，一家国际仲裁庭宣布中国的主权声索缺乏法律依据。中国的权利声索与包括菲律宾在内的4个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专属区有重叠。中国派船巡弋、收足人工岛并建造军事设施，引起这些国家的不满。除了菲律宾，中国亦向文莱、马来西亚和越南等其他星索国提供援助和投资。不过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对中国表达尤其热情的欢迎，这是他摆脱对美国依赖的努力的一部分。联昌国际银行私人银行部门的东南亚区域经济专家宋成焕认为，中国在东南亚任何国家以经济援助换取政治接受的成功取决于对方的兴趣。他说情况总是另一方更受欢迎。就菲律宾而言，虽然有这样的一位总统，他真的希望这样做，这个是以华制美。美国在1946年结束对菲律宾的殖民统治，此后一直是菲律宾的盟国。不过中国反对美国在有争议海域的军事存在，而杜特尔特则对华盛顿批评他的禁毒战争大为不满。但是杜特尔特上星期又摆向美国，呼吁加强经济伙伴关系。分析人士说，为了抵消美国的影响力，中国或者会向菲律宾捐赠第二批步枪。美国与菲律宾有联合海上巡逻，自从2002年以来，美国在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部署了50至100名特种部队成员，帮助菲律宾压制穆特组织等反政府武装。皮尤研究中心上个月说，自从2014年以来，菲律宾人对中国的好感上升了17%，而过去2年来，菲律宾人对美国的好感从92%降到78%。杜特尔特去年10月访问了北京，中国随后承诺援助240亿美元。3个月后，中国和菲律宾同意由中国投资37亿美元，涵盖30个项目。中国还与日本争相参与耗资1670亿美元历时5年的菲律宾基础设施现代化项目。日本是美国的盟友，与中国有政治纠纷，在亚洲发展中国家中间与中国竞相组建盟友关系。位于马尼拉大都会的菲律宾金融银行的首席市场战略师乔纳森·拉维拉斯说，在官方发展援助方面会看到来自日本的多于中国。中国的经济总量达到112000亿美元，有本钱对外援助。马尼拉的学者说，菲律宾人希望得到中国援助，但是条件不附加政治条件，比如在海上纠纷问题上让步。中国之前要与东南亚国家合作勘探石油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因为开发出来的石油归边个拥有的问题悬而未决。在目前考虑合作勘探的喀拉棉海上油田，中国的中海油公司将拥有51%，菲律宾国家石油公司将拥有28%，另外的股份属于新加坡玉石能源公司。中国和菲律宾从去年年尾就开始讨论合作勘探海底石油的问题。拉维拉斯说，每个人都在场外观望，基本问题是收入将如何分享，中国能够拿出什么好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现代史上最严重的枪杀案过后一星期，美国人仍然在激辩是否应该对枪支实行新的限制。多年以来，控枪的努力在国会一再受挫，不过很多人正在展开新的努力，争取禁止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凶手使用的撞火枪托。这种步枪的附件加大了半自动枪支的杀伤力，超出了美国现行法律的初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在华盛顿报道。
从康州的纽顿、南卡州的查尔斯顿、加州的圣伯纳蒂诺到佛州的奥兰多，过去十年以来每一次重大的枪击案都令人悲伤、愤怒，并且引发控枪的呼声，但是每一次国会都未能够通过任何控枪的法律。在拉斯维加斯，民众仍然在这里哀悼。
We're joined together in sadness, shock, and grief for the fallen, the injured, and their families.
美国副总统彭斯说，大家一起为死难者、受伤者以及他们的家人感到哀伤、震惊和悲痛。国会两院都有人推出法案，要禁止所谓撞火枪托这种装置，使到半自动步枪能够以几乎是全自动枪的速度发射子弹。民主党籍参议员戴安娜·范斯坦说，改装一把枪的唯一原因就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面打死尽可能多的人。美国最大的枪支权利游说组织全国步枪协会 NRA 上个星期同意支持对撞火枪托这样的装置实行更多监管，令人颇感意外。呼吁控制枪支的人并不满意。
Regulation is a path to delay, not action. There must be a ban on bump stars.
民主党籍参议员理查德·布鲁门萨尔说，监管是一条通向拖延而不是行动的途径，必须禁止撞火枪托。目前白宫并没有就任何具体的控枪建议发表评论。
We want to be part of that conversation. We want to gather more information.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do that over the coming days.
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说，大家希望参与对话，大家希望搜集更多的信息。未来几日他们会继续这样做。参议院头号共和党人放话表示，他并不急于要枪支法案付诸表决。
Look, the investigation's not even been completed.And I think it's a premature.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马康奈尔话，调查仲未完成。他认为，即使真系有啲乜嘢立法解决嘅方案，现时就展开讨论，时机亦都不成熟。同时，民众再次掀起一场更为广泛嘅辩论：控枪究竟系压制暴力呢，抑或系侵犯宪法保障嘅持枪权呢
？People like to hunt, and people have the right to own guns, but not weapons of war.We have ways that we can reduce this violence.
民主党籍众议员蔡斯·莫尔顿说，民众喜欢打猎，喜欢拥有枪支，但是不是战争武器，大家有办法可以减少这种暴力的。
The Second Amendment is not just for hunting. And you know, you hear that a lot. Oh, it's for hunting. That's not for hunting. The Second Amendment was put in place to be able to overthrow tyranny.
而共和党籍众议员斯科特·泰勒说，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不单是为了打猎，制定第二修正案是为了能够推翻暴政，而且当时是用战争武器。并没有人预计国会能够通过新的大范围控枪法律，不过讨论是否采取一项针对性很强的有限措施，譬如限制撞火枪托，有可能令到枪支辩论之中的两极化的双方找到难得的共同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华盛顿的报道。
水从进入下水道一直到进入生态的系统要流经很长的路径，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步，这一步不单要清除可以看到的污垢和杂质，更加重要的是要去除看不到的污染物，这些污染物会造成附近的水源受到污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在华盛顿报道。
这个是世界最大最先进的废水处理厂。
We treat flow that comes in from over 2 million people.
处理厂工程师克里斯·皮奥特说，他们处理来自200多万人的污水。 DC 水处理厂位于首都华盛顿西南部，面积 0.61 平方公里。这个巨大的现代化设施使用多个程序去除废水中的生物营养物质。
And it's really trash. It's the one thing at the plant here that we can't make use of.
皮奥特说，这个实际上是垃圾，这个是他们的这个工厂没办法回收利用的东西。水中的废渣被运往垃圾填埋场，工厂每日处理的水可以填满整座的足球场。现在有数不清的小微生物在工作。皮奥特说，那些你可以看到的在水中旋转的微生物正在将天然的氮转化成氮气，确保这些氮不会进入附近的切萨皮克湾。还未有吃饱，这些中式微生物又享用了一顿免费餐食。
This is the secondary process. It's called activated sludge. And the bubbles you see here are air that comes up from the bottom of these 30-foot deep tanks.
皮奥特工程师话：呢个系第二个过程，被称为激活嘅淤泥。你睇到咗泡泡系空气，嚟自呢一个 9.14 米深嘅大罐嘅底部。呢啲嘅空气促使微生物移动，使佢哋有更多嘅空间去享受食物。嗰一啲微生物群而家充满咗碳，佢哋会将呢一啲碳送往精炼装置，并转化为能量，启动一个需要高压、高温同精炼嘅热水解过程。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国际特赦再发紧急声明，关注709案误监嘅处境，涉嫌杀死金正男两个女子再次出庭受审。下面新闻嘅详细内容。
在中共十九大10月18号召开的前夕，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10月9号再次就中国709案在押维权人士吴鉴的处境发表紧急行动声明，忧虑吴鉴继续面临遭受酷刑对待的危险，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已经被拘押近两年半的吴鉴。声明强调，被指控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吴鉴今年8月14号被天津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涉及保密资讯为由进行了闭门的审讯，但至今未有公开宣判结果，屋企人同埋律师亦都一直冇办法探望。国际特赦呼吁各界公开写信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公安部长郭声琨同埋天津市，敦促立即无条件释放吴鉴，除非有足够可信同埋获认可嘅证据证明佢犯有国际认可嘅罪名，并得到符合国际标准嘅公正审判。喺吴鉴获释之前，确保佢同埋屋企人以及自己所选择嘅律师能够有正常同唔受限制嘅会面，并且免受酷刑虐待。国际特赦2016年8月份在吴鉴罪名更改为颠覆国家政权罪之后，曾经发布紧急行动呼吁，要求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吴鉴，唔好因为佢和平行使言论自由嘅权利而进行迫害。涉嫌杀死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同父义母哥哥的两名女子，星期二在马来西亚高等法院再次出庭。印尼籍的艾希亚和越南籍的段士香上个礼拜初次审讯时候表示无罪。金正恩的同父义母哥哥金正男今年2月13号在吉隆坡国际机场感到身体不适之后身亡。此前这两名女子被怀疑根据北韩特工的命令向金正男的面上面喷洒了 VX 神经毒剂。一名马来西亚政府的化学专家表示，在这两名疑犯事发当日所穿着的衣服上面检测到 VX 神经毒剂。为疑犯辩护律师说，这两个人受到欺骗，以为是在偷拍一场恶搞的电视节目。美国年龄最大的在任参议员范斯坦说，他将会竞选连任。这位加州民主党人今年84岁，他在一个很少使用的推特账户上发出推文说，还有很多事要做的，结束枪支暴力，抗击气候变化，获取医疗保健。他写到，他会全力以赴。自从范斯坦1992年入选参议院以来，枪支控制一直是他关心重点的问题之一。在这个月拉斯维加斯发生了重大枪击惨案之后，这个问题又成为全美国重大政治议题。目前美国参议院有8位年龄超过80岁的在任参议员。范斯坦比共和党籍参议员克格拉斯利大3个月，比共和党籍参议员奥林哈奇大9个月，参议员每届任期6年，如果他当选连任，届满时将会是91岁。根据传媒最新报道，俄罗斯特工人员去年购买了互联网搜索引擎谷歌公司数以万计美元的广告，期望帮助房地产大亨唐纳德川普赢得到美国总统大选。熟悉谷歌公司调查的人对华盛顿邮报说，这间全球科技公司发现俄罗斯特工意图在谷歌公司的几个平台散播有关2016年美国大选的虚假资讯，其中包括谷歌公司旗下的 YouTube 视频网站、谷歌搜索及旗下网络广告公司。据报道，谷歌公司的这些发现看来显示出，这些广告不是来自同样由克里姆林宫所辖下的在热门社交媒体网站面书上所购买选举材料的组织。 利比利亚选民正在参加总统大选投票，这个是西非国家70多年来首次政权的完全民主过渡。全部行政当局要推翻奥巴马时代温室气体排放的清洁电力计划，激怒了环保团体。美国环保处处长科斯特普鲁特星期一宣布，他将推翻清洁电力计划，并且宣布对煤炭的战争就此结束。普鲁特说，川普政府将会退出奥巴马时代的清洁电力计划。普鲁特星期一在肯塔基州一个煤矿工人用品商店宣布这个决定。肯塔基州是产煤州，由于需求下降和针对烧煤工厂限制，当地采煤业大幅减少了很多的工作职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一说，美国试图与北韩达成协议的策略在过去20多年以来都是失败的。另一方面，川普政府内阁成员因为乘坐包机出行的争议仍然在继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在推特上面说，美国这个国家与北韩打交道已经25年来都并没有成功，花了数十亿的美元什么都得不到，这个政策根本并不奏效。这次是川普在如何解决北韩核问题上面的最新的评论，似乎都是继续暗示他有可能完全改变美国对北韩的政策。美国长期以来的对北韩政策都是志在在并不发生军事对抗的情况之下压制北韩发展核武器。川普总统上个星期六亦都发表了类似的推文，他说前任总统以及他的行政当局已经与北韩谈论了25年，达成协议大量交钱，但是并不奏效，协议墨迹仲未干就被违反，使到美国谈判代表显得很傻。但是很对不住的，只有一件事会奏效。川普指的是什么并不清楚，但他似乎指的是军事行动。同时，美国的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一在华盛顿的一个活动上面说，如果外交手段失败，军事将领要做好军事选项的准备。
It is right now a diplomatically led. We have military options.
美国的防部长吉姆马蒂斯说，现时是外交为主，经济制裁为辅，试图令到北韩改弦更张。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呢？大家都没办法知晓，所以美国有一件事情能够做的，那个就是要做好军事选项的准备，以确保美国的总统在必要的时候能够采取这些军事选项。在上个星期四，川普在白宫会见马蒂斯以及其他高级将领的时候说，他想要更快拥有军事选项，而在第二日，也就是星期五，他对记者讲到暴风雨前的平静，令到外界普遍猜测川普这个模糊的讲法指的是对北韩动武。最近几个星期以来，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隔空喊话，互相对骂。川普说，如果平壤发动攻击，出于保护美国以及美国盟友的必要，美国会完全摧毁北韩。北韩官媒援引金正恩的话说，金正恩将核武器计划视为一把自卫反侵略的宝剑，认为核武器是一个强大的威慑力量，在他所谓的美帝国主义的长期核威胁之下，保证了国家的主权。不过川普总统亦都承认，北韩和美国、日本、南韩等国家就发展核武器的对峙是一个复杂的国际形势。川普星期一在推特上面还再次对副总统彭斯观看球赛的时候退场的这件事作出了评论。他说彭斯的行程是早就计划好的，他因为在球员对国家表现出如此不尊之后退场而获得极大的赞誉。彭斯星期一观看他的家乡球队印第安纳波利斯小马队和旧金山四九人队的比赛，当十多名四九人队的球员在就美国国歌升调旗的时候跪地之后，彭斯迅速离场。彭斯在推特上面说，他离场是因为他和川普总统不会尊重任何对军人国旗以及国歌不敬的活动。美国职业球员在最近的比赛当中多次以跪地的方式表达对他们所认为的美国执法部门差别对待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做法的不满。川普当日推特上面表示，彭斯离场不是临时决定的。他又说，他对副总统彭斯说，如果有任何球员跪地不尊重美国这个国家，他就离开球场。 另外一方面，川普政府因为内阁成员乘坐包机出差，面临更多的批评和调查。一个多星期之前，美国卫生部长汤姆·普莱斯恩多次乘坐商业包机处理公务的问题而辞职。华盛顿邮报报道说，监察总长至少对五名内阁成员乘坐包机或者军机出行的问题展开了调查。新的调查包括针对能源部长里克·佩里的。佩里上个星期五在国会议员的施压之下，向调查人员提交了他的出行记录。而同时，美国环境处处长科斯特·普利特亦都面临对他乘坐私人飞机出行的调查的扩大。因为出行问题受到批评或者调查的还有财政部长鲁钦、交通部长赵小兰、内政部长瑞恩·辛克和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戴维·舒尔金。华盛顿邮报说，这六位内阁官员总共乘坐包机或者军机出行71次。卫生部长普莱斯预计至少花费了$1,000,000。财政部长鲁钦的开销差不多亦都是这个数。赵小兰的发言人说，赵小兰通常乘坐商业航班出行。这家报纸又说，赵小兰有7次乘坐联邦航空管理局的小型飞机前往纽约和巴黎等地。这种飞机每小时$5,000。已经辞职的普莱斯曾经表示，自己会开一张大约$52,000的支票来到偿还政府的开销。以上是美国之音莫语的报道。
星期一是美国联邦节日哥伦布日，这一日是哥伦布首次踏上美洲大地525周年，今年亦是近年来要求以原住民日取代哥伦布日呼声最高的一年。纽约庆祝哥伦布日的游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是不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在纽约报道。
星期一，纽约市举行了第73届哥伦布日游行，虽然一度滂沱大雨，游行队伍仍然沿着第五大道从47街一直是行进到72街。组织者估计大约有35,000人参加这次的游行。游行队伍当中的乐队、花车亦是各队的组织团体，总共是有100个。今年的哥伦布日游行是响到要求取消哥伦布日，以原住民日代替的呼声当中进行。哥伦布是屠杀土著人的凶手，但是意大利裔社区人士就认为这个节日的意义在于庆祝意大利的传统文化。响雨中观看游行的美国游客亦都对这场辩论给予了自己的立场。来自科罗拉多州的游客克利以及是墨西西比州的玛格丽特都认为哥伦布日不应该是被取代。克利说，每个人都应该有特别是属于自己喜欢的游行。而玛格丽特就说，他们不能够替代历史和传统。同样是来自科罗拉多州带着全家在纽约市旅游的马克，自称是有 51% 原住民血统。他认为如果有一个以友谊为主题的游行会更加好。马克说，如果有一个类似庆祝多元文化的游行会很有帮助，这样大家都可以互相理解、互相学习以及是互相共处。组织者预计沿途观看游行的民众是人数大约有100万，不过由于下雨人数可能大为缩小。不过组织者表示，这个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意大利裔美国人的文化庆祝活动。意大利裔的纽约市长白思豪参加了今次的游行，今年较早的时候他宣布成立一个委员会审核包括哥伦布塑像在内的有争议塑像或者是纪念碑。纽约市要求取代哥伦布日以及是拆除哥伦布塑像的呼声逐渐升高。就在星期一，布鲁克林区的纽约州众议院议员巴隆提出了以原住民日替代哥伦布日的议案。他认为这一片是他们所有人生活的土地是偷来的，是被从屠杀以及被逼进入居留地的原住民那里是摄取的，应该以取代哥伦布日来向他们表示承认。纽约市议会议长已经呼吁要拆除曼哈顿哥伦布广场的哥伦布塑像，向纽约中央公园的哥伦布塑像上个月被涂上了红漆，并且被书写仇恨不应被容忍的标语。上个星期，美国西部的盐湖城以及洛杉矶郡决定将10月第二个星期一的哥伦布日用原住民日加以取代。而另外，美国的佛蒙特州、明尼苏达州以及阿拉斯加州已经是作出了这样的取代决定。 对哥伦布历史地位的争议由来已久，但是今年对哥伦布日是否应该是被取代，他的塑像是否应该是被移除的辩论的声温，显然和八月维吉尼亚州的白人至上者团体引发的暴力事件之间有着某种的关联。有美国媒体表示，哥伦布日已经成为了美国所有联邦节日当中最具争议的一个。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向纽约的报道。
中国浙江的民间环保人士陈发庆近年因为推动当地环保公益，遭到地方当局在生计上的不断打压。为了阻止他在十九大期间进京上访维权，陈发庆在星期日被当局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为理由刑事拘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报道。
今年50岁的浙江杭州市余杭区有听力残障的环保人士陈发庆，10月8号上午被仁和镇派出所的5位民警从出租屋带走，而他的再婚妻子刚刚生了小孩一个星期。随后警察查抄陈发庆的前妻家和他现居的住所，拿走陈发庆的很多材料。陈发庆已经成人的女儿陈芳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他80多岁的祖母在陈发庆被戴上手铐带走时正在出租屋看望刚刚出世的孙，目睹儿子被捕令老人受到惊吓，状况非常之不好。陈芳表示，民警留给陈发庆家人的拘留通知书显示，对他实施拘捕的部门是云南昆明市公安局西山分局，当地民警称只是协助拘捕，会将陈发庆移交昆明西山分局。曾经是农民企业家的陈发庆据报因多年来推动当地环保，得罪了权贵利益和当局政绩，因此处处受限制打压。陈芳介绍说，当地政府不允许他从事任何经营，迫使他不断申诉，甚至提出要起诉国家主席，希望得到关注，放他一位残障人士一条生路。他说，
不管我爸做什么生意，哪怕开码头，拿租一块地去种植药材，政府就是不让他弄。
陈芳表示，无论他爸爸做乜嘢，或者租一块地去种植药材，政府就是不俾他做，乜嘢都不俾他做。他爸爸冇几耐之前写信俾国家主席，仲有各级领导，希望能够善待残疾人，能够令他爸爸得到他应有的人权，不要去打压一个残疾人，能够放他一条生路。他就是写咗信送咗锦旗，但是冇回复，所以他爸爸就写信递诉讼状，起诉的是国家主席。陈发庆因为环保问题多次将当地政府告上法院，他还以一位农民的名义向国家有关部门递交环保公益诉讼立法建议书，因此荣获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奖阿拉善 SEE 生态奖特别奖。2005年成为中国政府首次设立的环保大奖，2005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的20名候选人之一。陈发庆曾经用他建筑石料经商的收入投入近百万从事环保，并在全球一些主要中英文媒体刊登公益广告，推动善待环境就是善待自己的主题，包括人民日报、美国纽约时报等。十几年来不断为当地政府部门不作为送锦旗的陈发庆，今年8月14号以特快专递方式向国家主席寄送歧视打压残疾人、独裁腐败无人权批评锦旗。据陈发庆本人没几耐之前向美国之音透露，北京方面8月16号收到之后向浙江省各级领导追查，8月17号上午他居住的仁和镇的派出所将他传唤警告。陈发庆9月25号又向北京第一中院寄送行政诉讼状，状告国家主席要求给予残疾人生路，并追究打压侵害残疾人的腐败官吏。随后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治安大队找他，警告他十九大前不要去北京上访。陈发庆九月下旬对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北京记者叶冰表示，当局怕他十九大前到北京上访可能会被他安个罪名将他拘留。他说，
他们怕我十九大几天到北京去上访，然后呢拿标语砸到习近平。
陈发庆说，他们怕他十九大期间到北京上访，拿个打倒习近平的标语，因为他跟他们讲过，如果他们成日打压他，他会这样做。他们可能来威胁警告，而第二个是给他安个罪名，反正他们有的是手段将他拘留或者是刑拘判刑。陈发庆的女儿陈芳表示，他父亲不可能从事传销活动，当局不过是随便找个罪名将他拘留。他说，
包括十八大的时候，他们就是来找顾爸的，就是希望我爸不要就在他们看。就是
陈芳话，包括十八大嘅时候，佢哋揾过佢爸爸，希望佢爸爸唔好搞事。十九大就要召开，所以佢哋就怕佢爸爸去上访，将佢拘捕，俾佢爸爸扣咗一个莫须有嘅罪名，话佢系做传销。记者星期一下午联系杭州市余杭区仁和派出所了解情况，接电话的男士称不清楚陈发庆的状况，而记者拨打余杭区分局国保大队大队长陈国华的手机，接电话的男子称自己不是陈国华。陈发庆和来自江苏的关注太湖污染的吴立雄2012年11月底自费近17,000美元在纽约时报新闻版刊登中英文环保公益广告，在恭喜十八大七名新常委走马上任的同时，告诫他们必须保护环境，言行一致，敦促兑现环保承诺。该广告当时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媒体的大量报道。吴立雄本人多年来亦因推动环保，尤其是令外界认识到太湖污染问题而遭到当地的不断打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报道。
澳大利亚级别最高的外交官员在一个中国政府参与资助的活动上敦促澳大利亚大学抵制外国政府的不当影响和干预。他说让他人禁声是澳大利亚价值观的侮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
10月7号星期六在阿德莱德大学孔子学院的年度演讲中，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秘书长前驻华大使孙方安以21世纪的澳大利亚和中国为题发表讲话，其中不乏严厉措辞。孙方安说，过去几个月以来，外国政府试图对他国施加不当影响和干预，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他说这个局面令人担忧，一些国家已经严肃对待此事。他引述澳大利亚总理特伦布尔的话表示，澳大利亚的主权，他们的民主进程的主权不受外国干预是他们最应该关注的问题。他说当他们面临棘手选择时，应该由他们自己决定如何回应。要社会中的任何人都禁声，无论是学生、讲师还是政客，都是对他们价值观的侮辱。孙方安指出，随着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未来乃至整个世界的未来影响越来越大，对于中国的审视会越来越多，包括中国寻求在世界范围内施加影响的方式。今年6月，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新闻调查栏目播出专题片《力量和影响：中国共产党如何渗透澳大利亚》，深度剖析了中国政府对当地政界、国防、情报、商业、学术、媒体等各个领域的渗透。澳大利亚国内反间谍事务主管邓肯·刘易斯警告议会说，澳大利亚正在出现前所未有的外国干预。孙方安强调，澳大利亚是个多元社会，公开辩论、个人权益和自由是构建政治和经济体系的基石，正是不同观点的交锋，使社会兴旺发展。他特别希望向到场的国际学生传递一个讯息，体验思想交锋，全力参与其中，因为这个构成澳洲教育的精髓。他说毫无疑问，有阵时你会接触到一些在你看来不同寻常感到不舒服或者看来完全错误的事，但是他以一个曾经留学三大洲的过来人的身份告诉大家，如果没有遇到奇怪富于挑战的言论，这样你的触觉还是伸得不够远。阿德莱德大学是孙方安的母校，十年前这里建起了孔子学院，是澳大利亚的14所孔子学院之一。近年来中国官方在海外大力推广的孔子学院引发很多争议，批评人士说这个名义上隶属中国教育部的机构，实际上是中共在海外统战工作的一部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在星期一上午，身份不明的枪手在巴基斯坦西北部灰达市的哈扎拉族社区开火，打死四名哈扎拉族人和一名路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当地警方说，等候在路上的一个限速装置附近的枪手，在一部载有哈扎拉人的小汽车放慢速度后开火，然后他们乘坐一架摩托车逃走。哈扎拉族社区是主要生活在卑路支省的巴基斯坦什叶派的一个下属分支，他们经常成为教派极端分子的袭击目标。据信属蒙古和中亚特厥人混血的哈扎拉族人，他的面部特征和当地的人截然不同。上个月， 对一家哈扎拉族人的类似攻击，导致四个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12岁的男童。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至10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在10点到11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9月26日，美国财政部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切断北韩和国际金融体系的联系，以此作为对北韩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持续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回应。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指定了8家北韩银行和26个个人，确认了2家和北韩金融网络有关的北韩银行。这个制裁主要针对在中国、俄罗斯、利比亚和阿联酋工作的北韩人，他们是北韩银行的代理人。在这26个人当中，19个人最近被认定是在中国运营。这些制裁的结果是，被列入制裁名单的人任何财产或财产中的利益，只要是为美国人所拥有或者是控制，或者这些财产在美国，都必须受到限制。财政部长鲁钦说，美国针对的是全球范围内的北韩银行以及代理北韩银行的金融机构，这个能够进一步推动美国完全孤立北韩的策略，以便能够实现美国谋求一个和平无核化朝鲜半岛的广泛目标。这个行动亦都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一致。美国财政部正在采取的措施是补充联合国安理会的2375号决议，该决议在2017年9月11日获得一致通过，其中包括迄今为止对北韩实施的最严厉的制裁。川普总统说，现在是所有负责任的国家携起手来共同孤立北韩威胁的时候，北韩的核武器和导弹开发以难以想象的生命损失威胁着整个世界，所有国家必须现在就采取行动，确保北韩政权完全无核化。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也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加泰罗尼亚独立面临国内外的压力。美国警方对赌城凶杀案的调查进展缓慢感到失望。国际原子能机构对解决北韩核危机不表乐观。在11点至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051。今天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